2020年11月27号，美联航一架包机满载美国辉瑞同合作伙伴德国生物新科技公司研制的 COVID-19 疫苗，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飞抵美国的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本月早些时候，辉瑞宣布他们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有效率高达 95%， 并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申请紧急使用授权。一个多星期后，全球的新冠病毒疫苗研制再传佳音。美国莫德纳公司11月16号宣布，他们研发的新冠疫苗有效率高达 94.5%。莫德纳11月30号也已经向美国和欧洲申请紧急使用授权。在获得紧急使用授权之前，医药公司、航空公司和疫苗供应链的其他环节已做好万全准备，一旦获得美欧政府放行的绿灯，将迅速投入在各地分发疫苗的工作。11月24号，牛津大学和制药公司阿斯利康也宣布，他们联合研制的新冠疫苗实验结果非常振奋人心，有效率可以达到 90%。 除此之外，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制工作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和效果。疫苗的研制成功，给世界各国全力控制笼罩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努力带来了希望。然而，在人们看到走出疫情大流行阴霾的曙光之前，全球已经在这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根据美国权威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新统计数字，截止到12月3号，全球累计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超过6472万，死亡人数超过149万，经济损失数以万亿计美元。回溯大约一年前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与1918年流感大流行相比，为什么在科技、医药等方面如此进步和发达的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和科学家未能及时阻止新冠病毒扩散到全球，从而爆发了百年不遇的大流行，让全球蒙受百年以来空前巨大的生命和经济损失呢？美国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研究员盛宗梅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抛开政治原因不谈，仅从科学上而言，当一种新型病毒出现时，科学家一开始对病毒的了解非常有限，因此要发现并且应对病毒是很难的。
因为在流行病学上，这个问题就不单单这个病毒，就像 flu， 我现在一直在做的是1918的病毒，它都是从在12000年之前就有各式各样的病毒，它就会突然的出现。因为科学家对它一点并没有经验，不知道它出现会发生什么情况，所以我觉得是很难阻断的，起开始就是很难的。
盛松梅研究员说，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和全球化加速并加剧了病毒扩散的程度和范围，致使各国政府无法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最终导致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忠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与导致4000多万人死亡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相比，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死亡率要低很多，这多亏了过去数十年来的科技进步，尤其是抗生素等药物的研制，降低了肺部感染和并发症的发生。据黄延忠介绍，在2003年的 SARS 之后，很多国家开始建立核心的监测和反应能力，并且加大对公共卫生设施的投入。在2014年爆发埃博拉疫情以后，世卫组织专门成立了专项基金，应对可能出现的全球范围的疾病流行。黄延忠研究员表示，尽管全球各国和世卫组织做了很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工作，但是在全球化和供应链相互依赖的情况下，这次新冠病毒因其以喷气式速度的快速传播，而不是100多年前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时的马车和轮船速度，以及其极高的传染性，尤其是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疾病患者的高死亡率，因此其传播速度和范围超出了各国及时有效应对的能力。 他说，各国政府的应对能力也是未能及时阻止新冠病毒扩散的原因。
如果遇到一种病毒，特别是一种未知的病毒，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政府的这种反应能力。发达国家可以说它的，我们以前认为它的反应能力很强，因为即使是从他们的这种全球健康安全，他们的这种能力应对的这种指数上来说的话，发达国家都是在前面的。但是这些发达国家，他们的认为应对能力很强的，在这个应对疫情方面打了败仗，没有很好的就是有效的应对这种疫情。
黄延中说，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能力如何，是否重视并领导国家全力应对病毒，也关系到能否成功阻止病毒的传播。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全球对新冠病毒的应对建立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科技成果基础之上，其中包括美国等国家目前已经研制的疫苗。但是他指出，这次全球未能把新冠疫情扼杀在摇篮之中，是一个世界科学家需要全面认真审视的问题。
这个 COVID-19 的确是所谓的很狡猾，传染性非常强，而且呢，在一月中之后呢，它有一定的变异之后，传染性就更加加强，所以就非常难以阻断它的传播，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一般来讲它发作的时候呢，恰好是冬季嘛，对吧，恰好是流感盛行的时候。而且呢，这个 COVID-19 就是它的很多症状呢又跟这个流感呢很相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相对来讲，要让一个体系能够把一个新发的这个病呢能够第一呢发现，第二呢把它给控制住，就是非常困难的。
中国是最早大规模爆发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国家。在过去12个月前后疫情出发时，中国当局极力淡化病毒的传染性和人传人的危险性，并且封杀李文亮医生等吹哨人，导致病毒在武汉及其周边城市井喷式爆发。面对前所未有突如其来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当局不得已采取封城措施，严禁人们外出，以此阻断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染和扩散。在经过2个多月的极端封城措施以及全国医务工作者驰援武汉等城市后，中国目前的疫情除了局部零星病例和输入型病例以外，已经从整体上得到了控制。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国家和全球研究副教授埃拉纳·尤瑞斯金日前在接受澳大利亚新闻网站对话采访时说，在没有安全有效的治疗和疫苗之前，中国通过早期检测、隔离治疗和追踪密切接触者等手段，成功控制了感染源，并阻断了病毒传播渠道。有观察人士称，中国成功的控制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专制和威权体制。中共当局可以一声令下，全党全国人民必须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否则不仅官职不保，还可能因此受到惩罚。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中说，新冠病毒对于中国等集权国家可能比较敏感，但是对像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度不一定有效。他说，即使美国的总统领导能力很强，但是美国的政治体制规定联邦政府不能领导州政府层级的疫情应对，因此美国的疫情控制跟州政府层级的领导能力和应对能力有直接关系。但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认为，民主体制与非民主体制或威权体制、独裁体制之间在应对疫情成功与否方面没有必然的联系。
也就是说呢，既有一些威权体制的国家，包括这个中国呢，也包括其他这些国家呢控制住了，也有很多也没有控制住。民主体制的国家同样也是这样也有一些体制呢控制得很好也有一些呢控制得不够好。那么我们知道新西兰控制得非常好，澳洲呢相对来讲也控制住了，对吧？台湾呢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控制得非常非常好的。很明显的就是说这本身呢就是说跟政体呢这个关系不是很大。
杨大力教授还说，疫情的控制一方面要靠科学，还要靠政府的能力和执行力， 此外还要靠全社会人群的配合，三管齐下，同心协力，才能取得好的防控效果。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各国政府和科技医学人员将如何吃一堑长一智，做好准备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病毒的大流行。美国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研究员盛宗梅认为，还是以预防为主，
个人卫生，比如说戴口罩、洗手、保持 distance， 这都是将来任何一个传染病出来都应该有这样的方法，至少可以防御人与人之间的传染，这是非常重要的。从预防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对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的教训。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成岩说，在痛定思痛之后，各国政府未来要加大对公共卫生能力提升的投入，增加公共卫生体系的应对能力，增强政府与民众有效沟通机制，最大程度上获得民众对政府抗疫努力的配合支持。他说，这次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成功经验是早发现、早反应、早检测、早隔离、早治疗。此外，他强调，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政治意愿直接关系到抗击疫情的成败与否。
但是呢，就是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政治意愿的问题，就是领导人一定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意愿啊，来就是遇到这种特别是未知病毒的这种疫情啊，能够就是有效的做出反应，不能就是说一开始就想着就是说这个去隐瞒、去淡化这种啊疫情啊，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黄延忠研究员还表示，在国际层面要建立应对疫情的机制，未来一旦出现大范围流行病时，各国之间能够相互协调、相互合作。此外，他说，国际组织，尤其像世卫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必须要有公信力和领导力，有效地协调各国应对疫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达利指出，对于这次殃及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科学家、公共卫生体制和应急体制要深刻反思，并制定出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病毒大流行的预案。此外，他也强调，人类和大自然的接触和关系也值得深思。美国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制成功为人类阻断病毒传播带来了希望，但是由于目前疫苗供应极为短缺，美国政府抗击疫情的一个咨询小组12月1号建议，第一批疫苗的分发应该给美国大约2100万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和300万养老院中的老人和工作人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成岩说，疫苗可能是消灭新冠病毒的最终解决方案。他说，在理想的状态下，疫苗在成功研发、大规模生产、有序的配送和接种后，在新冠病毒疫情消失之前就能够控制住疫情的大流行。他说，新冠病毒疫苗可能是在人类在消灭天花之后第二次通过人工的方式把一个病毒大流行控制住的手段。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达利认为，在各国人民逐步接种疫苗，逐渐形成群体免疫之后，新冠病毒的发作可能会被控制住。即使有可能的发作也仅限于局部的，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他说，目前看来疫苗相当有效，能防止病情的发作，但是疫苗能否阻断疫情的传播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